中胄字元长，是颍川郡长社县人。曾经和同族的叔叔终于一起到洛阳，路上遇到一个相面的人，说这个孩子有尊贵的相貌，但会遇到水灾，要小心防备。走了不到十里路，过桥时马受惊，中胄掉进水里，差点淹死。终于因为相面人的话得到应验，更加看重中胄，就资助他费用，让他专心学习。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尚书郎、杨陵县令，因病离职，被三府征召，任廷尉正、黄门侍郎。这时汉献帝在西京长安，李榷、郭汜等人在长安作乱，与关东地区断绝了联系。太祖曹操兼任兖州牧，开始派使者向朝廷上书。李榷、郭汜等人认为关东想自己拥立天子，现在曹操虽然派了使者来，但并非真心实意，商议扣留太祖的使者，拒绝他的好意。中胄劝李榷、郭汜等人说，当今英雄并起，各自假借命令独断专行，只有曹兖州心向王室，如果拒绝他的忠诚，恐怕不是用来符合将来期望的做法。李榷、郭汜等人采纳了中胄的话，优厚的回报曹操，从此太祖的使命才得以传达。太祖已经多次听到荀彧称赞中胄，又听说他劝说李榷、郭汜的事，更加虚心对待他。后来李榷胁迫天子，中胄和尚书郎韩冰共同策划，天子能够逃出长安，中胄出了力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升任侍中、尚书仆射，并综合以前功劳封为东武亭侯。当时关中各将领马腾、韩遂等人各自拥有强兵，互相争斗。太祖正在山东用兵，为关右地区担忧，就上表推荐以侍中身份代理司隶校尉，持节监督关中各军，把后方事务委托给他，特别授权他不受常规法令约束。中胄到达长安，送信给马腾、韩遂等人，为他们分析祸福利害。马腾、韩遂各自送儿子入朝侍奉。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时，中胄送来2000多匹马补充军队。太祖给中胄写信说，收到送来的马非常应急，关右地区平定，朝廷没有西顾之忧，这是您的功劳。从前萧何镇守关中，足食足兵成就军队，也正合适。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作乱，中胄率领各军包围他们，未能攻克。而袁尚任命的河东太守郭元到达河东，军队人数很多，各将领商议想放弃包围离去。中胄说，袁氏正强，郭元来后，关中暗中与他勾结，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反叛，只是顾及我的威名罢了。如果放弃离开，向他们显示软弱，这里的百姓谁不是我们的仇敌？其实我想回去，能到达吗？这是未战先自败，而且郭元刚愎自用，必定轻视我军，如果他渡过汾水扎营，趁他还没有渡完时攻击，可以大胜。张继劝说马腾会合攻击郭元，马腾派儿子马超率领精兵迎击。郭元到达后，果然轻率地渡汾水，众人劝阻他，他不听。渡水不到一半，中胄攻击，大败郭元军，斩杀郭元，降服了单于。这件事记载在《张继传》。后来河东魏固作乱，与张胜、张衍以及高干等人一起围寇，中胄又率领各将领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自从天子西迁，洛阳百姓稀少，中胄迁徙关中百姓，又招纳逃亡和反叛的人来充实，几年间民户逐渐充实。太祖征讨关中时，能够以此为资源，上表任命中胄为前军师。魏国建立之初，任大理，升任相国。文帝在东宫时赐给中胄五蜀府，在上面刻铭文说，显赫的魏国是汉朝的藩王辅臣，他的相国是中士，实在是心腹股肱之臣，日夜恭敬勤勉，没有闲暇安居，百官表率效法这个准则。几年后，因西曹院魏讽谋反牵连，被册令免官回家。文帝即王位，又任大理，等到登基改为廷尉，晋封崇高乡侯，升任太尉，转封平阳乡侯。当时司徒化兴、司空王朗都是前代名臣。文帝退朝后，对身边的人说，这三位公卿是一代的伟人，后代恐怕难以继任了。明帝即位，晋封定陵侯，增加10邑500户，连同以前共1800户，升任太傅。中胄有腿病， 下拜起身不方便。当时华歆也因为年老有病，朝见时都让他们乘坐车舆，由虎贲卫士抬上殿就坐。此后三公有病就成为惯例。当初太祖下令让讨论死刑中可以改为宫刑的。中胄认为古代的肉刑经过圣人改进，应该恢复实刑来代替死刑。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取悦百姓的做法，于是搁置。等到文帝宴请群臣，下诏说大理想恢复肉刑，这确实是圣王的法令，公卿应当好好共同商议。议论没有结果，正好有军事行动，又搁置。太和年间，中胄上书说大魏承受天命，继承虞舜、夏禹的遗宗，孝文帝改革法令不合古道，先帝圣德本是上天赋予典籍的事业，一以贯之，所以继位后仍然颁发明诏，想恢复古代刑罚，作为一代法度。接连有军事，于是没有实行。陛下远追二祖的遗志，痛惜斩脚可以禁止邪恶，遗憾判死刑的无辜，让精通法令的人与群臣共同商议。对于本应判处右脚斩指却判了死刑的，恢复施行这种刑罚。上书说皇帝亲问下民，官寡有赐于苗。这是说尧在废除蚩尤、有苗的刑罚时，先审问民间有意见的人。如果现在审理案件时询问三淮、九级、群吏、万民，像孝景帝的法令那样对于应当处死、想斩右脚趾的允许，那些应受情义左指宫刑的，按照孝文帝的做法改为剃发鞭笞，能够犯奸的人大约年龄二十岁到四五十岁，即使斩了他们的脚还能生育。如今天下的人口比孝文帝时代少，按最低估计所保全的人每年有3000人，张苍废除肉刑，所杀的人每年数以万计，我想恢复肉刑，每年可挽救3000人的生命。子贡问能救济百姓可以称为人吗？孔子说何止是人，一定是圣王，尧舜恐怕还难以做到呢。又说人离我们很远吗？我想要人，人就来了。如果确实实行，这些百姓就永远得救了。奏书呈上，下诏说太傅学识优秀才能高超，留心政事，又在刑法理论上造诣很深，这是大事，公卿群僚好好共同评议。司徒王朗议论认为中胄想减轻死刑的条款，增加月刑的数量，这就是把倒下的扶起，把尸体变活人。但是我的愚见还有不完全同意的地方。五刑之类记载在法令中，自有减死一等的规定，不死就是减轻。施行已经很久，不必远介复杂于那种肉刑，然后才有最次的区分。前代人人不忍心肉刑的残酷，所以废除不用。不用以来经过数百年，现在恢复恐怕减轻的条文还没有显现在万民眼前，而肉刑的消息已经传到敌寇的耳中，这不是招来远方之人的办法。现在可以按照中胄想减轻的死罪，改为减死的剃发月刑，嫌轻的可以加倍他们服劳役的年数，这样对内有不计其数的以生换死的恩德，对外没有用月刑换脚镣的骇人听闻的议论。参与议论的有100多人，与王朗意见相同的很多。皇帝因为无蜀未平定，暂且搁置。太和四年，中胄去世，皇帝身穿素服亲临吊唁，谥号为成侯，儿子中玉继承爵位。当初文帝分割中玉的食邑，封中胄的弟弟中衍以及儿子中少、孙子中玉为列侯。中玉字质书，14岁时任散骑侍郎，机敏快捷，善于谈笑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太和初年，蜀相诸葛亮包围岐山，明帝想西征，中玉上书说计策贵在朝廷取胜，功劳在于帷幄筹划，不必走下殿堂就能决胜千里之外，车驾应该镇守中原，作为四方威势的支援。现在大军西征，虽然有百倍的威势，对于关中的耗费损失不止一件，而且剩下行军是诗人所重视的，实在不是至尊出动的时机。升任黄门侍郎，当时大建洛阳宫室，皇帝便到许昌，天下应当到许昌朝拜。许昌地方狭窄，在城南用毡搭成宫殿，陈设鱼龙蔓延等摆戏，百姓疲惫于劳役。中玉进谏认为水旱不定， 国库空虚，这类事情可以等到丰收之年。又上奏应该恢复关内开垦荒地，让百姓致力于农耕。事情于是施行。正始年间，任散骑常侍。大将军曹爽剩下新兵伐蜀，蜀军据守，军队不能前进。曹爽正要增兵，钟毓写信给他说，我认为朝廷决策取胜的策略，不亲临战场。王者的军队有征讨而无战斗，确实因为干期可以降服有苗，退兵30里足以接纳原地的敌军，不必在江关放纵无汉，在井陉驰骋韩信。看到可行就前进，知道困难就撤退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的做法。希望公侯详察。曹爽无功而返，后来因为不合曹爽心意，调任侍中，出京任魏郡太守。曹爽被诛杀后，入京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廷尉。允许君父去世后，臣子可以为他们辩白冤屈，以及世人封侯后他们的妻子不再改嫁，这些都是钟毓创立的制度。正元年间，吴秋俭、文钦反叛，钟毓持节到扬州、豫州，颁布赦令，告谕市民回京任尚书。诸葛诞反叛，大将军司马文王商议要亲自到寿春讨伐诸葛诞，恰逢吴国大将孙一率领部众投降，有人认为吴国刚有内乱，一定不能再出兵，东边的军队已经很多，可以等以后再说。钟毓认为议论事情估计敌人，应当以己夺人。现在诸葛诞把淮南之地送给吴国，孙一所率领的人口不到1000，士兵不过300，吴国的损失大概不多。如果寿春的包围没有解除，而吴国内部转安，不能肯定他们不出兵。大将军说好，于是率领钟毓同行。淮南平定后，任青州刺史、加后将军，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，贾节又转任都督荆州。景元4年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为惠侯，儿子钟俊继承爵位。钟毓的弟弟钟会自有传记。华歆字子瑜，是平原郡高唐县人。高唐是齐国的著名都邑，士大夫没有不到街市游历的。华歆做郡吏时，休假出府就回家关门，议论公正，始终不诋毁伤害别人。同郡的陶秋红也知名，自认为见识超过华歆。当时王芬与豪杰谋划废除灵帝，这件事记载在《武帝纪》。王芬暗中叫华歆、陶秋红共同定计，陶秋红想去，华歆阻止他说，废立是大事，伊尹、霍光都感到为难。王芬性情粗疏而不勇武，这是一定不能成功，而且祸患将连及家族。你不要去。陶秋红听从华歆的话而留下。后来王芬果然失败，陶秋红才佩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郎中，因病离职。灵帝去世，何进辅政，征召河南人郑泰、颍川人荀攸以及华歆等人。华歆到后任尚书郎。董卓把天子迁到长安，华歆请求出任下归县令，因病没有成行，于是从蓝田到南阳。当时袁术在穰县，留下华歆。华歆劝袁术派兵讨伐董卓，袁术不能采纳。华歆想离开，恰逢天子派太傅马日堤安抚关东，马日堤征召华歆为蜀官。东到徐州，下诏就地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，因为为政清静不烦扰，官吏百姓感激爱戴他。孙策在江东开拓地盘，华歆知道孙策善于用兵，就投戴福巾欢迎。孙策认为他是长者，用上宾的礼节接待他。后来孙策去世，太祖在官渡上表天子征召华歆。孙权想不放人，华歆对孙权说，将军奉王命刚与曹公结好，民愤情义不牢固，让我能为将军尽心，难道没有好处吗？如今白白留着我，这是供养无用之人，不是将军的好计策。孙权高兴，于是遣送华歆，宾客就有送行的1000多人，赠送数百金。华歆都没有拒绝，暗中各自记下，到临别时把所有礼物聚在一起，对各位宾客说，我本没有拒绝各位的心意，但所收受的礼物太多，考虑单车远行，将因怀藏宝玉而有罪，希望宾客们为我考虑。众人于是各自留下所赠礼物，而佩服他的德行。华歆到后，授官议郎、参司空军事，入京任尚书，转任侍中，代替荀彧任尚书令。太祖征讨孙权， 上表任化心为军师。魏国建立后，任御史大夫。文帝即王位，拜为相国，封安乐乡侯。等到登基，改任司徒。化心一向清贫，俸禄和赏赐用来赈济亲戚故旧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。公卿曾经一起得到赏赐的没入官府的奴隶，只有化心把他们放出并嫁出去。皇帝叹息，下诏说司徒是国家的郡老，负责调和阴阳，治理重事的。如今大官有丰盛的膳食，而司徒吃素食很不合适，特赐御衣，并为他妻子儿女都做衣服。三府商议，举荐孝廉，本以德性为标准，不再限制用经书考试。化心认为丧乱以来六经典籍废弃，应当努力保存，以尊崇王道。制定法令是用来治理盛衰的，现在如果听人孝廉不以经书考试，恐怕学业从此就废弃了。如果有优秀特异的人才，可以特别征召任用，忧虑的是没有那样的人才，何必担心得不到呢？皇帝听从了他的话。皇初年间，下诏命公卿举荐德行高尚的君子，化心举荐了管宁，文帝用安车征召他。明帝即位后，晋封化心为博平侯，增加十邑500户，加上之前的一共1300户，转任太尉。化心声称有病请求退位，要把官位让给管宁。明帝没有答应。临到举行朝会时，就派散骑常侍妙习带着诏书说明旨意，说朕刚刚清理政务，日理万机，担心听断不明，依赖有德的臣子辅佐朕身，而你却屡次因病辞位。衡量君主，选择君王，不居其朝堂，抛弃荣华俸禄，不忠其职位，古人中本来就有这样的人，但认为周公伊尹则不是这样，洁身自好，坚守节操，平常人可以这样做，但不对你抱这种期望。你应尽力带病参加朝会，以会助我一人。我将设立坐席，命百官各同几职，等待你到来，然后朕才入座。又下诏给妙习，必须等化心起身才可返回。化心不得已，于是起身赴会。太和年间，派曹真从子午道进攻蜀汉，车驾向东寻衅许昌。化心上书说，兵乱以来已经超过24年，大魏承受天命，陛下以圣德应当成就成康之治的兴隆，应当弘扬一代的治道，继承三王的功业。即使有无，蜀二贼凭显负于严命，如果圣明教化日益提升，远方之人感怀恩德，必将背负婴儿前来归附。兵器是不得已才使用的，所以平时收藏而适时动用。我确实希望陛下先留心于治道，把征伐放在后面，而且千里运粮对用兵不利，越显深入，没有独自克敌的功劳。如果听说今年征发徭役，颇损害农桑之业，治理国家的人以百姓为基础，百姓以衣食为根本，使中原没有饥寒之忧，百姓没有离乡之心，那么天下幸甚，二贼的破绽可以坐等而来。我充为宰相，年老病重，日益严重，犬马之命将近，恐怕不能再奉望车驾，不敢不竭尽臣子的心意，唯请陛下裁断明察。明帝回复说，你深谋国家大计，朕非常赞许。贼人平视山川之险，二祖在前代劳苦，尚且不能平定，朕岂敢自大说一定能消灭他们呢？众将认为不一次攻取无法使他们自行疲弊，因此出兵观察他们的破绽。如果天时未到，周武王班师回朝，正是前世之见，朕恭敬不忘你的告诫。当时秋雨连绵，下诏命曹真领军返回。太和5年，化心去世，谥号晋侯，儿子华表继承爵位。当初文帝分化心的十邑，封化心的弟弟化稽为列侯。华表在咸熙年间任尚书。王朗字景兴，是东海郯县人，因通晓经书，被任命为郎中，外任资丘县长，师从太尉杨赐。杨赐去世，王朗弃官服丧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征召到公府，不应命。徐州刺史陶谦考察王朗为茂才，当时汉帝在长安，关东兵起，王朗任陶谦的侍中，与别驾赵玉等劝说陶谦春秋之意，求诸侯不如秦王，如今天子远在西京，应派使者奉承王命。陶谦于是派赵玉带着奏章到长安，天子嘉许他的心意，任命陶谦 为安东将军，任赵玉为广陵太守，王朗为会稽太守。孙策渡江攻占地盘，王朗的公曹于藩认为力量不能抗拒，不如回避。王朗自认为是汉朝官吏，应当保卫诚意，于是举兵与孙策交战，战败渡海到东野。孙策又追击，大破王朗。王朗于是到孙策那里，孙策因王朗儒雅，只斥责而不加害。虽然流离困穷，朝不保夕，但收容抚恤亲戚故旧，分多割少，行义很显著。太祖上表征召王朗，王朗从曲阿辗转江海，多年才到达，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、参司空军事。魏国初建时，以君祭酒兼任魏郡太守，升任少府、奉常、大理，处理事务务求宽恕，罪状有一点就从轻处理。钟繇明察善用法令，二人都以审理案件著称。文帝即王位后，升任御史大夫，封安陵亭侯。上书劝谏养育百姓，减轻刑罚，说战事兴起30多年，天下动荡倾覆，万国凋敝，依赖先王铲除寇贼，抚养孤弱，终于使华夏重新有了纲纪，聚集万民，在这魏国土地上，使封疆之内鸡鸣狗叫之声遍达四境，百姓欣欣向荣，喜逢太平。如今远方之寇尚未归顺，兵戎之役没有停息，如果真能使免除赋役，足以怀柔远人，良吏足以宣扬德泽，田亩都得到修治，四民殷实繁荣，必定会超过从前，而比平日更富裕。周易称要整饬法令，尚书记载慎行之文，一个人有善庆，万民依赖他，这就是说要谨慎法令御送。从前曹参国向把御史视为寄托，陆温书痛恨治愈的官吏，治愈者得到实情，就没有冤死的囚犯，壮年人能进地里，就没有饥馑的百姓，穷困年老的人能仰赖仓廪供给，就没有饿死的人，嫁娶及时，男女就没有怨况之恨，胎儿保养周全，孕妇就没有自伤之哀，新生儿必得减免赋役，幼孩就没有不育之累，壮年后服役，幼年人就没有离家之思，头发花白者不从军，老年人就没有顿扑之患，用医药治疗疾病，宽免徭役使其乐业，用威罚抑制强横，用恩人救助弱小，用赈贷周济匮乏。10年之后，成年女子必定满巷；20年之后，能当兵的人必定满野了。到文帝登基，改任司空，晋封乐平乡侯。当时文帝经常出游打猎，有时深夜回宫。王朗上书说，帝王居处，外则设周卫，内则重进门，出行则设兵而后出帐，撑戟而后踏上台阶，张弓而后登车，倾道而后引导，遮猎而后转轮，进士而后停驾，这都是为了显扬至尊，力求戒慎，垂示法教。近日车驾出宫，亲自捕虎，日落而行，到黄昏才返回，违背了警戒清道的常法，不是万圣之君最慎重的做法。文帝回复说，看到奏表，即使魏将尹树于真来讽谏晋道公，司马相如陈述猛兽来告诫汉武帝，也不足以比喻。如今二寇未灭，将帅远征，所以时常进入原野来练习战备。至于夜归的告诫，已经下诏有关部门施行。当初建安末年，孙权开始派使者称臣，而与刘备交兵，下诏讨论应当兴兵与吴国一起攻取蜀国吗？王朗议论说，天子的军队比华山、泰山还重，确实应当坐显天威，不动如山。假使孙权亲自与蜀贼相持，搏战旷日持久，治军力敌，兵势不能速决，必须发兵以形成优势，然后应当选持重之将，乘寇贼的要害，看时机而后行动，择地形而后进军，一举而定，不再有余事。如今孙权的军队未动，那么驻吴之军不应先征，而且雨水正盛，不是行军动众之时。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。黄初年间，鹈鹕聚集在灵芝池，下诏命公卿举荐独行君子。王朗举荐光禄大夫杨彪，并声称有病，让位给杨彪。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立足，地位仅次于三公。下诏说，朕求贤于你而未得，你反而称病，不但不得贤人，更开了失贤之路，增加了辅政之臣的轻微，莫不是你居其事出言不善，被君子所违逆吗？你不要再有厚此。王朗于是起身就职。孙权想派儿子 孙登入朝侍奉，没有来。当时车驾迁到许昌，大兴屯田，想要全军东征。王朗上书说，从前南越首善，因其入世，于是成为嫡嗣，返回君临齐国。康居交辖，言不符时，都护奏议认为应派世子，以贬黜无礼。而且吴王刘濞的祸乱，萌发于儿子入世，韦骁的叛乱，也不顾念儿子。先前听说孙权有派儿子之言而未至，如今六军戒严，臣恐怕众人不理解圣旨，会认为国家恼怒孙登的拖延，因此兴师。假使军队出发而孙登才到，那么所惊动的极大，所得到的极小，还不足以庆贺。假设他傲慢凶狠，全无入朝之意，恐怕那些舆论不通畅的人都心怀忧闷。陈宇以为应命令别征诸将，各自明确奉行禁令，谨慎守卫所部，对外显示列威，对内广行耕种，使军事淡然如山，深沉如渊，不可动摇，计谋不可揣测。当时文帝因军队已成型，于是出发，孙权之子魏质车驾到达长江边返回。明帝即位，晋封兰陵侯，增加十亿五百户，加上之前共1200户。派王朗到邺城省视文昭皇后陵墓，见百姓有的生活不足。当时正在营建宫室，王朗上书说，陛下即位以来，恩诏屡次颁布，百姓万民无不欣喜。臣近来奉命北行，往返道路，听闻众多徭役，其中可以免除减省的很不少。希望陛下重视日昃时的听闻，以计谋治愈寇贼。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大患，所以先卑其宫室，减其衣食，因此能尽有九州，抚成五服。勾践想要扩展其月儿之疆，在姑苏斩杀夫差，所以约束自身及家，减省其家以事于国，因此能囊括五湖，席卷三江，取位于中原，称霸华夏。汉代的文帝、景帝也想恢弘祖业，增崇宏绪，所以能放弃百金之台，用一提之福显示节俭，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，外省徭赋而务农桑，因此能号称升平，几乎不用刑罚。孝武帝之所以能奋发军事，开拓外境，确实因为祖考积蓄素来充足，所以能成就大功。霍去病，忠才之将，还因匈奴未灭，不修宅地。可见体恤远视者必简略近视，从事外务者必简化内务。自汉朝初年到其中兴，都是在战争少息之后，然后奉缺高耸，德阳并起。如今建始殿之前足够列朝会，崇华殿之后足够蓄内官，华林苑、天渊池足够开展游宴。如果暂且先建成昌河门外的双缺，使之足以陈列远方朝贡者，修整城池，使之足以断绝逾越，成为国家显固，其余一切且待丰年。亦以勤耕农为务，习戎备为事，那么国家没有怨况，户口增值，民众充实，兵力强大，而寇贼不归顺，政治不清明，这是没有的事。转任司徒，当时屡次失去皇子，而后宫怀孕的很少。王朗上书说，从前周文王15岁而有武王，于是享有十子之福，以广诸姬之嗣。武王年长才生成王，成王因此兄弟少。这两位君王各述圣德，没有差别，但比较他们的子孙之福则不相同。大概生育有早晚，生产有重寡。陛下得作兼备两位圣王，年龄高于姬文玉武之时，而子发未在娇兰之傲房诞生，藩王未在叶庭之重视繁衍。以成王作比，虽不算晚，但以伯邑考为喻，就不算早。周礼六宫内官120人，而诸经常说皆以12为限，到了秦汉末年，有的以千百为计数。虽然人数众多，但能在籍管临产的很少，说明百司难的根本确实在于专一意，不在于追求数量多。老臣全权希望国家同负于轩辕的五五之数，而未及周文王的二五之数，因此忧闷。而且小儿常苦于被入太温，太温就不能使柔肤弱体得到锻炼，因此难以防护，而易感出伤病。如果常使幼小者穿孕袍，不使过于厚暖，则必都能保全金石之性，而比寿于南山。明帝回复说，忠诚至极者言辞恳切，爱众深厚者言语深挚。你既劳心思虑，又亲手写文顺应，反复体会你的善言，欣然无限。朕祭祀未立，因而使君忧虑，亲奉至言， 愿闻良规。王朗著有《易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《周官传》《奏议论记》，都流传于世。太和二年去世，谥号成侯，儿子王肃继承爵位。当初文帝分王朗的食邑，封一个儿子为列侯，王朗请求封给兄长的儿子王祥。王肃字子肃，18岁时跟随宋忠研读《太玄经》，并重新为他做了解释。黄初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，太和三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。太和四年，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国，王肃上奏书说，以前的史书上有这样的话，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，士兵就会面有饥色，临时打柴做饭，军队就不能经常吃饱。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，更何况是深入险阻之地，开凿道路向前行进，那么劳苦程度必定是成百倍增加。现在又加上连阴雨，山坡陡峭湿滑，部队拥挤而无法展开，粮草悬空而难以接济，这实在是行军打仗的大忌。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，却只走了半程山谷，修路的功夫全由士兵承担，这样敌人正好能够以逸待劳，这是兵家所忌讳的。从前代来说，周武王伐纣出了关又返回，就近世而言，武帝文帝征讨孙权，到了长江边却没有渡江，这难道不是所谓顺应天时，知晓时机，通达权变的人吗？百姓知道圣上因为雨水连绵，行军艰难的缘故，让他们休整停歇，日后有了机会在城市任用他们，这就是所谓让百姓高兴的去赴难，人民就会忘记死亡的道理，于是征蜀行动就停止了。王肃又上奏书说，应当遵循旧礼，为大臣举办丧礼，向宗庙进献果品，这些事情都得以施行。他又上奏书陈述为政的根本，说裁撤没有实际执事的职位，削减不紧急的俸禄，停止不劳而获的费用，合并清闲多余的官员，使官员一定有职守，职守一定担负事务，事务一定授予俸禄，俸禄代替他们耕种，这是古代的常规，也是当今所适宜的做法。官员少而俸禄丰厚，那么国家的费用就少，做官的志向就会受到鼓励，各自施展才能和力量，不要互相依赖，让他们进言陈奏，用实际政绩来考核他们是否有能力，由皇帝心中决断。因此唐尧、虞舜设立官职，分派职责，再三命令公卿各自处理事务，然后只有龙担任纳言，就像现在的尚书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而已。夏朝、商朝的情况无法详细了解，干氏中说六世之人，表明六卿也是掌管事务的。周朝的官制就完备了，五天一次临朝听政，公卿大夫一同觐见，而私事辨别他们的位置。礼记记载，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，称为王公，起身执行政务，称为士大夫。到了汉朝初年，仿效前代，公卿都亲自带着事务上朝，所以汉高祖亲自追赶跑掉的周昌，汉武帝姚丕准奉奏的吉案，汉宣帝让公卿五天朝见一次，汉成帝开始设置五名尚书，从此以后朝礼逐渐衰败，可以恢复五天临朝听政的礼仪，让公卿尚书各自带着事务觐见，废弛的礼仪重新振兴，光大显扬圣上的功业，这实在是所谓名声美好而实惠丰厚的事情。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，他是原来的汉朝皇帝。王肃上奏书说，从前唐尧禅让给虞舜，虞舜禅让给夏禹，都是服满三年丧期之后才登上帝位，因此帝号没有亏损，君主的礼仪仍然保存。现在山阳公顺应天命，符合百姓期望，进献帝位给大卫，退居宾客之位，他尊奉大卫，不敢不尽节义，大卫对待他优待尊崇，而不以臣下相待。到他去世，棺椁收敛的制度，车马仪仗的装饰都和君王相同，因此远近之人归附仁德，认为这是盛大的美事。况且汉朝总括帝和皇的称号，称为皇帝，有区别的称帝，没有区别的称皇，那么皇是其中较轻的称号。所以在汉高祖的时候，天下没有两个王，他的父亲还在世而让他称皇，这是表明没有二王的嫌疑，何况现在用来追赠死者，可以让他称皇来配他的谥号。明帝没有听从，只让他称皇，于是追谥为汉孝献皇帝。 后来王素以常侍的身份兼任秘书监，又兼任崇文官祭酒。景初年间，宫殿大规模兴建，百姓失去农时，承诺的期限不守信，刑罚仓促施行。王素上奏书说，大魏承继百王之后，百姓所剩无几，战事尚未停息，实在是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，用安定远方近处来施惠的时候。致力于积蓄粮食，让疲惫的百姓休息，在于减少徭役而勤于农耕。现在宫殿尚未建成，工程尚未完工，漕运调拨，辗转供应，因此壮丁疲惫于劳作，农夫离开田地，种粮的人少，吃粮的人多，旧粮已经吃完，新粮无法接续，这是国家的大患，而不是预备长远之策。现在施工的有三四万人，九龙殿可以安顿圣体，其内部足以排列六宫，显阳殿又即将完工，只有太极殿以前的部分工程还很大，正值严寒，疾病或许会发生。真心希望陛下发出仁德之音，下达明确诏令，深切怜悯义夫的疲劳，后加怜悯百姓的不足，选取常吃官粮的士兵中不是急需使用的人，挑选其中强壮者，选择留下一万人，让他们一年一轮换。大家知道休息替代有固定日期，就没有不高兴的去做事，虽劳累而没有怨言。计算一下，一年有360万的劳力，也不算少。应当一年完成的听任改为三年，分派其余的人，让他们都去务农，这是无穷无尽的计策。粮仓有盈余的粮食，百姓有剩余的劳力，用这些来兴办工程，什么工程不能建成？用这些来推行教化，什么教化不能成功？信用对于百姓是国家最宝贵的东西。孔子说，自古以来人都会死，但百姓如果没有信用，就无法立身。那小小的晋国，微弱的重耳，想要使用他的百姓，先以信用示人。所以袁义虽然将要投降，但重耳顾及信用而撤兵回去，能够一战而称霸，至今被人称颂。先前陛下车驾准备前往洛阳，征发百姓建造营垒，有关部门命令营垒建成就停止，建成之后又贪图他们的劳力，没有按时遣散。有关部门只图眼前的利益，不顾及治国的根本。我愚昧地以为，从今以后倘若再征发百姓，应当明确命令，让他们一定按期完成。如果事情按次序进行，宁可在事后重新征发，也不要失去信用。凡是陛下临时所施行的刑罚，都是犯罪的官吏，应该处死的人。然而百姓不知道内情，认为是仓促行事，所以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司法官，并公布他们的罪状，同样处死，不要使他们玷污公敬而被远近之人怀疑。况且人命至关重大，活着困难，杀死容易，气绝就不能再续接，因此圣贤都重视人命。孟轲说，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，仁者不会去做。汉朝时有范蠡惊动皇帝车驾马匹的人，廷尉张释之奏请处以罚金，汉文帝责怪刑罚太轻，而张释之说，当时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，现在交给廷尉。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，一旦倾斜，天下执法的人都会随之轻重失衡，百姓将如何安放手足？我认为这大大失去道义，不是忠臣所应陈述的。廷尉是天子的官吏，尚且不可以失去公平，而天子自身反而可以迷惑谬误吗？这是重视为自己的利益，而轻视为君主，是非常不忠的。周公说，天子没有玩笑话，说了话，史官就记录下来，乐公就诵读他，世人就称引他。说话尚且不能玩笑，更何况是行事呢？所以张释之的话不可不审查，周公的劝诫不可不效法。又陈述各种鸟兽是无用之物，而耗费草料粮食和人员费用都可以免除。皇帝曾经问道，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，帝就是审帝，这皇帝想要不审帝，他当时怎能不被处死？王素回答说，只是说话违背了舜逆的节度，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要尽心，存心想着补益国家。况且皇帝的威严超过雷霆，杀一个普通百姓和杀死蝼蚁没有区别，宽恕赦免他，可以显示接受恳切直言，在天下拓展仁德的胸怀。所以我认为杀了他未必是对的。皇帝又问道，司马迁因为受刑的缘故，内心怀有隐恨，撰写《史记》 非议贬低汉武帝，令人切齿痛恨。王素回答说，司马迁记录史事，不虚假赞美，不隐瞒邪恶。刘向、杨雄信服他善于叙述史事，有优秀史官的才能，称他为实录。汉武帝听说他撰写《史记》，取来孝景皇帝和自己的本纪阅读，于是大怒，削去并扔掉了。到现在，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内容。后来遭遇李陵事件，于是把司马迁关进蚕室。这是隐恨在于汉武帝，而不在于司马迁。正始元年，王素出任广平太守，因公事被征召回京，任命为议郎。不久，担任侍中，升任太常。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，任用何晏、邓阳等人。王素与太尉蒋济、司农桓范议论时政，王素神色严厉地说，这些人就是洪公、石显之辈，还要称说他们吗？曹爽听说后，告诫何晏等人说，你们要共同谨慎，公卿已经将你们比作前代的恶人了。王素因宗庙之事被免官，后来担任光禄勋。当时有两条一尺长的鱼聚集在武库的屋顶上，有关部门认为是吉祥之兆。王素说，鱼生活在深渊中，却出现在屋顶上，是有鳞甲的水族失去了它的处所，边防将领恐怕会有弃甲逃跑的变故吧。后来果然发生了东关之败，王素转任河南尹。嘉平六年，持符节兼任太常，奉天子法驾到元城迎接高贵相公。这一年有白气横贯天空，大将军司马景王问王素其中的缘故，王素回答说，这是蚩尤的旗帜，东南方恐怕会有祸乱吧。您如果能休养自身来安定百姓，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就会归附于德政，率先倡乱的人就会先灭亡了。第二年春天，镇东将军冠秋俭、扬州刺史文清反叛，景王对王素说，霍光有感于夏侯胜的话，才开始重视儒学之事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安定国家，安宁君主，其方法在哪里？王素说，从前关羽率领荆州的军队在汉水边降服了于禁，于是有了北上争夺天下的志向。后来孙权袭击夺取了他将士的家属，关羽的军队一下子就瓦解了。现在淮南的将士父母妻子都在内地的州郡，只要急速前往抵御守卫，使他们不能前进，必定会出现关羽那样土崩瓦解的形势。景王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打败了冠秋俭、文清。后来王素升任中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增加十邑三百户，加上之前的共2200户。甘露元年去世，为他穿丧服守丧的门生有上百人，追赠卫将军，谥号景侯，儿子王运继承爵位。王运去世没有儿子，封国断绝。景元四年，封王素的儿子王寻为兰陵侯。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位，因为王素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王寻为整子。当初王素喜好贾逵、马融的学问，而不喜好郑玄的学说，采集各家异同，撰写了《尚书》《诗》《论语》《三礼》《左氏》的注解，并编定其父王朗所做的《易传》，这些都在学官中列制。他所论辩驳正的朝廷典章制度、郊祀、宗庙、丧礼等轻重事宜共有100多篇。当时乐安人孙叔然在郑玄门下学习，人称东周大儒。朝廷征召他为秘书监，他没有就任。王素汇集《圣政论》来讥讽诋毁郑玄，孙叔然驳斥并解释他，还撰写了《周易》《春秋》的体例、毛诗、礼记、春秋三传、国语、尔雅等注解，又注释了10多篇书。自从魏初征士敦煌人周生烈，明帝时大司农弘农人董玉等人也逐一注解经传，在世广为流传。评曰，中咒通达，化心清纯素德，王朗文采博学丰富，确实都是一代杰出的人才。魏朝初年开始登上三公之位，盛况啊。王素光明正直，博学多闻，能够担当重任。